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做一期刑事案件系列，题目叫做《人皮做马甲》。在西安呢，有三名变态杀人狂，在12年间劫杀9名妇女。在作案过程当中，他们自称是私家侦探，以帮助受害者查其丈夫婚外情为由，劫杀多名妇女。此前呢，他们还多次奸杀从娱乐场所骗出来的女性，并且这伙狂魔作案手段极其残忍，杀死受害者之后再碎尸，甚至用硫酸溶解尸体。这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将一名坐台小姐奸杀之后，又将该女子剥皮做成马甲啊，等等等等物品。在2005年，三名变态先后落网。2006年4月25日，陕西省高院下发刑事裁定书，核准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尹小敏、曹英、胡月龙死刑。这个呢，是整个案子的一个大概梳理。接下来咱们来讲一讲详细内容。2005年2月17日中午12时许，家住西安市雁塔区的中年妇女王某突然失踪。雁塔警方迅速抽调警力调查，然后呢，警方发现王某失踪之后，其携带的一张银行卡上存的10000元钱被分6次取走了。银行卡巨额现金被取走的时间在王某失踪当天傍晚6时至次日凌晨0时20分，就在这个时间段。警方立即对王某失踪前的所有情况进行走访调查，发现他失踪前携带的一部手机正在使用当中。通过科技手段，3月9号，警方确定一个名叫胡月龙的男子行迹比较反常，王某失踪与其有关。并且经查呢，44岁的无业男子胡月龙系上海市人，暂住在西安市莲湖区团结东路某居民区。警方调查发现，胡月龙绰号阿龙，也叫老狐狸。据群众反映说呀，早在1998年，胡月龙曾与尹小敏流窜到西安市某居民小区盗窃这个电视机。被群众发现之后，胡月龙因为跑得快，趁机逃了，就留下这个老狐狸的绰号了。所以说比较狡猾了。而同一盗窃的尹小敏则被民警和群众当场就摁地上了。1989年，因为犯盗窃罪，尹小敏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当天晚上11时，雁塔警方将胡月龙依法传唤。警方很快从胡月龙家中查出王某失踪前携带的手机。经过进一步调查，胡月龙交代了他伙同另外2名无业男子尹小敏跟曹英对王某抢劫杀害的犯罪事实。王某失踪原因是被歹徒抢劫杀害呀、你听听啊，这是抢劫杀害，案情重大。西安市公安局立即抽调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市公安局雁塔分局、市公安局莲湖分局组成专案组，调查证据，深挖严查此案。在3月11日凌晨4点30分，在西安一家休闲中心客房部，警方把尹小敏抓获了，曹英则早已闻风而逃。3月13日下午4时许，在逃的曹英跑回到莲湖区西北一路租住地，准备取东西的时候，与追捕他的民警正撞个正着，曹英啊就被捉拿归案了。最后经过调查，从2000年起，曹英称其私家侦探，也就是说呢，我自称私家侦探，我可以帮你调查婚外情啊。以这个为由，2005年2月17日中午，曹英、胡月龙经过预谋之后呢，这个以及被害人王某提供的其丈夫婚外情的资料为由，将这个被害人王某，就这个女性啊，诱骗至胡月龙租住的房间内。当王某进入室内之后，胡、曹二人把王某捆绑，采用威胁、暴力、恐吓等手段，逼迫其交出随身携带的财产啊，就是钱物什么的，说出了银行卡的密码。得到密码之后，曹英外出核实真伪，室内就留下胡月龙看守这个王某。 期间呢，王某挣脱捆绑，与胡月龙进行厮打。胡月龙把王某制服之后，立即伙同这个尹小敏打电话叫其过来帮忙。尹小敏赶到现场，逼迫王某说出银行卡的真实密码，也说第一个是错的，赶快说。经核实无误之后，尹小敏、曹英、胡月龙三个人采用掐脖子，就是扼颈的这方式，合伙把王某残忍杀害。随后为了毁尸灭迹，三个人把王某的尸体肢解了。其实啊，这个变态狂魔呢，他们早就犯过案。他们从1993年开始就开始抢劫杀人啊，从2000年至案发，类似手段抢劫多名已婚妇女，在受害者中仅有一名女子幸运地逃出了魔爪。尹小敏等人呢，他们是一伙变态的杀人狂魔。据交代，在他们十多年的这个作案过程当中，曾经把娱乐场所骗出的这个女性强奸、残杀并且碎尸，作案手段可谓是极其恐怖。据办案警官介绍，2005年3月1日抓获犯罪嫌疑人尹小敏之后，在其出租屋内查获许多书籍，其中呢就包括这个医学、心理学，还有尹小敏与坐台小姐大量淫秽不堪的这个合影照片。据尹小敏交代，上世纪90年代初，在刑满释放之后，他也曾经想着自食其力啊，先后摆过地摊啊，卖过烤肉啊，但是都因为这个经营不善，生意干赔了。这无业中的他呢，就产生了抢劫发廊妹的念头。几次得逞之后，他与同伙是担惊受怕，就把这个邪恶的念头盯在了娱乐场所坐台小姐身上。尹小敏供述，他所学习有关医学跟解剖书籍啊，起初呢是给手下的小姐们看病，那后来呢又懂得了些许的人体解剖学。2005年3月14日，尹小敏、曹英和胡月龙被依法刑事拘留。此案背后是否还有其他的重大隐情？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与这个公安莲湖分局联手进一步的调查取证，结果发现呢，果不其然，这尹小敏等人是血债累累，犯下的罪行令人震惊啊。尹小敏等人供述，从1995年到1996年间，他们的作案对象全部都是坐台小姐。警方在进一步查证当中，却对四起案件无法查证落实，因为受害者均为娱乐场所的坐台小姐，他们残杀坐台小姐或者发廊妹的手段极其残忍和恶劣。尹小敏伙同从小玩到大的曹英第一次作案是在1993年，他们的动机是图谋钱财。当时他们从西安火车站附近把一名美容美发店的女子骗到尹小敏驻地，然后呢，该发廊妹被捆绑之后遭到了强奸抢劫，但是这一抢劫仅抢劫到20多块钱，怎么办呢？钱太少了，一气之下就把这女子给碎尸了。此后啊，胡月龙加入了该犯罪团伙，他们从东大街某夜总会跟踪一名坐台小姐，将其劫持到尹小敏的住处。他们呢，把该受害女子捆绑之后予以强奸并且抢劫，之后残忍地把受害女子剥皮做成了马甲等物品。这犯罪分子冒充私家侦探抢劫杀害妇女王某外，还以相同手段劫杀数名女性。据犯罪分子交代，从1993年开始至案发，他们先后作案一共有9起，也就是说残忍地杀害了9名女性。咱们说一说杀人实验硫酸溶尸这一段。尹小敏跟犯罪少男曾于呢1990年啊，先后在某监狱服刑。这刑满释放之后啊，这个尹小敏于1993年找到这个叫做少男的人，称其呢有办法杀人劫财，并且不留痕迹，警方查不到啊。我呢想找个人跟我一起做杀人实验。跟他一起服刑的这个叫少男的人，他说行，我干。 就在尹小敏的安排之下，两个人从西安硫酸厂购得硫酸两桶，放置在尹小敏的家中。当天晚上，尹小敏伙同少男来到西安市解放路西七路口，以嫖宿为由，将一名女青年诱骗至尹小敏家，把女青年掐死，然后两个人呢一起把尸体抬入卫生间，由尹小敏把尸体肢解，然后把尸体呢投入一个盛有硫酸的汽油桶内进行溶解。还有他们的一个变态行径，就是肢解尸体毁尸灭迹。在1998年夏天，尹小敏、曹英经过事先预谋，在西安市东大街马场子一个夜总会外头，将宋某劫持，拉宋某入伙，跟他们一起这个杀人劫财，就是你加入我们吧。同年十月份，曹英、尹小敏、胡月龙，他害怕这个共同杀人呐、抢劫的这个犯罪事实呢，被这个刚拉入伙的宋某给泄露出去，怎么办呢？谁最能保密？那就是死人。然后就把这个叫宋某的人给杀了，并且肢解了，将部分尸体组织冲入下水道，将剩余尸体组织抛弃了。下面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宣判之后记者与主犯的对话。宣判之后啊，记者与死刑犯尹小敏进行了短暂的对话。这谈话当中，他表现得非常坦然，认为自己被判死刑是应该的，罪有应得。对话之前，尹小敏先问记者，就说：“记者同志啊，你想问什么你就问，可以说心里话吗？”咱们以下呀，就以记者跟尹小敏的这个简短对话为结束篇。记者问：“请问你现在有没有悔过的想法呀？”“啊，有吧。如果当初社会对我多一点关怀的话，我想我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既然你拿到你的钱财了，这目的达到了，那你为什么在劫财之后还要去杀人呢？嗨，灭口嘛，保护自己嘛，不然自己也会受到伤害啊。那你现在受到的惩罚呢？这是应该的。那你觉得是什么让你们这些人有机可乘呢？是夫妻之间的感情裂痕，还是社会监督的问题啊？这个姓尹的这个时候说了一句话，挺耐人寻味。他说：“这本身就是设的一个圈套嘛。”那记者又问他：“你认为能上你们圈套的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杀人狂魔尹小敏说：“他们有需要，也就是他们想刺探丈夫的婚外情，可能他们也比较有钱吧。”好了，咱们本期刑事案件人皮马甲就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